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课程，关于洪水方舟。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智慧来回答许多慕道朋友的问题。保守以下的时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的分类学，动物植物的分类学，大概是刚好200年前，1809年，有一个人叫林奈。林奈开始有这种分植物跟动物的分类学，尤其是动物的。那个分类学到现在有200年之久，大概是什么纲、什么目、什么类。可是现在因为分子生物学的基因方面的了解呢，所以他们现在重新从基因的相似性来排列的话呢，就发现很多的动物的分类呢可能要重新考虑了。谁跟谁比较近，谁跟谁比较远，如果用那个来排列而不是用外形来排列的话呢，就可能有出路了。那所以很多的现在在酝酿中。那今年因为刚好是林奈的好像是200年的生日或什么，当然了，再过几天2月12号是达尔文的200年生日，林奈也是200年，达尔文也200年，所以这现在这个进化论是热闹的哈。那所以林奈的200年纪念的周年庆，可能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分类方面要不要重新修改。那因此企鹅是鸟类哈，我看到一些文字，但是我混在一起了，是不是企鹅的问题，是有一些冷血动物或者什么跟什么，这个跟这个很相近，那个跟什么很相近，后来发现说这个跟那个没关系，那个跟那个有关系，诸如此类的。所以总而言之，分子生物学对于分类，对于动物的很多东西产生的一个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上次讲这个进化论创造论，今天讲洪水方舟，我们基本上的护教的策略就是我们曾经提过四种策略啊，有一些是好像拿出证据来，实证论啊，就是拿出证据来证明。那这两次我们比较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说他们从科学从各方面来攻击基督教的时候呢，因此我们也是拿出证据来倒过来反击，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证据。那如果不是圣经上所记载的这样子的话，那你有更好的解释吗？如果你没有更好的解释，那你至少你必须承认这是其中一个蛮可能的解释，即使不能完全同意的话啊，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护教。那今天谈的是洪水方舟。洪水方舟呢，有几个方面可以来做这样一个讨论。第一个是当然是关于洪水的历代以来有很多种的传说故事，传说故事。大概全世界各个比较早期的原始部落民族，他们有不同的洪水的传说，有些人类学家收集过200多种。那中国大概就其中占了14、15种，比如说中国的台湾的高山族有一种说法，中国的苗族也有啊。那我们中国的女娲补天，这不是属于苗族的，女娲补天、伏羲，这是另外一种。诸如此类的，在中国境内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所以因此我们就有很多种版本。那当然有很多这200多种的版本当中，有一些早期的是只有口传的的记录，没有文字的记录的啊。那像女娲补天呐、或者是什么的，我们早期有文字，《山海经》啊什么，中国有古代的文书写下来的，可是大多数的部落是没有的，所以可能他这个传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可是说实在口传的过程中有误有偏差，这都很有可能的哈。那这一类的传说故事代表什么？代表说真正有一个洪水的故事吗？当然我说我们现在用科学来讲的话，你绝对不可能辩论到最后是变成斩钉截铁绝对的是什么，而只能说相对性的哈。 那我在讲义上列出了一些比例哈，就是说我们姑且用圣经记载的洪水故事作为一个蓝本，作为蓝本，然后来说如果圣经所记载的洪水的故事是真的，然后如果照整个圣经的记载来说，洪水完了以后最后的那批人留在亚拉腊山，然后挪亚跟他的三个孩子三个家族慢慢从那边迁移，就把这个传说故事都带走了，然后带走的过程中走得越远时间就走得越久，时间越久就是离开原版的就可能误差就越大，我们叫扩散理论，从一个点然后就扩散了，对，所以你走得越远到天涯海角，比如说我们两百多种故事里面有一种是智利版的，智利在南美洲，哇，智利的印第安人讲，那个离中东那一带很远了，对，所以它是很远，那它跟这个版本差多少，所以理论上来讲如果那是真的，合理的推测就是一种像同心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然后圣经上有关于洪水的故事有些地方呢记载很特别的，譬如说不特别的就是说洪水是个世界性的洪水啊，几乎两百多个民族留下的洪水故事几乎都是毁灭性的世界性洪水啊，全世界的人全世界动物都没有剩几个了，所以 95% 的传说故事都是不适性的。那你说当然了，每个民族在讲他自己那个民族就是最后剩下来了一个，每个人都这么讲嘛。但是 OK， 不过你必须承认这个普世性洪水这个观念呢怎么传下来的几乎大家所见略同，然后呢 88% 都是有一家人得救，一家人有的是兄妹有的是父母有孩子，当然其中包括有八个人的不多，刚刚好八个在倒数第二项一家人，而且八个只有 9% 不到 10%， 不到 10% 有二十几个民族啊。那像中国的女娲补天就没有说八个人，没有说八个人，那女娲补天其实她跟她的算是什么兄弟或什么伏羲女娲两个啊，这两个也是夫妻也像是兄妹，好像是这样。那中国台湾的那个三地同胞的故事也是兄弟两个兄妹两个，诸此类，所以一家人可是不一定是八个人的，但是一家人有 88% 是所有家八个人的。然后呢因为是洪水啦，所以因此最后是因为一条船得救的有 70%， 也不见得所有洪水故事都提到有船，70% 提到船，然后67%提到船上有动物。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像我们觉得圣经中的洪水故事像儿童故事一样，什么大象啊牛啊然后就咕上船了，哎呦骗小孩的，很、哎、有意思啊，三分之二传说故事里面动物上船，那这个是有一点特别的哈，人上船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动物要上船啊，所以动物也因此得救有三分之二。然后呢最后停在一个高山，当在台湾呢就停在合欢山，台湾最高山的合欢山玉山在停在那里，那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山就这个山，然后苗族的人就在云南什么山就是他的山就是之类的哈，每一个人的山都在他家那里就对了，都有一座高山。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人类下船之前曾经放出鸟类，这个很特别，就是说你要下船了干嘛要放出鸟类呢，那圣经上是说因为地面上嘛都是水，所以到底水干了没有怎么怎么，而且放出鸟类，然后放出乌鸦放出鸽子诸此类，这个是有一点点特别的，可是居然有三分之一35%的这个故事里面有提到有鸟类的问题。然后还有整个洪水之后获救以后呢有这个献祭，有献祭的活动，献祭呢就是说在圣经中当然有记载了，就挪亚就献祭嘛，献祭 所以有一个宗教性的献祭活动，虽然不多好 13%， 但是 13% 的意思200多了 13%， 大概有二三十种的民族传说有，然后刚好有八个人。更特别的是说天空出现彩虹，天空出现彩虹，而天空出现彩虹呢，却是中国版本少数几个有的，哎，我们有。所以女娲补天，这补天就是最后用七彩石补天，七彩石就是 rainbow，红橙黄绿蓝靛紫，所以我们中国的洪水故事的结束就是用彩虹把天补出的，就不下雨了。那你说问题是这么多神话故事，很多像神话故事，当然很多故事是非常 fantastic， 但是这些神话故事的相似性似乎，我就说你可以提出各种的理由来解释。那当然有一种解释的说法说，因为西方天教是到处都跑，比如说云南的苗族100年前就有西方宣教士到苗族去，然后讲圣经故事啊，讲啊讲，然后那苗族人就记得了，哦，有个洪水，然后把我们的圣经故事变成他苗族故事了，但是问题是现在人类学家已经查过，不是这个故事，不是传教士传给他的，是他们祖先留下来给他们的，所以不是那个，只是说哎，刚好为什么他们有啊，有这样一个传说的故事留下来。那因此整个的来讲，我就说在各种可能性来解释为什么普世都有一个洪水的传说呢，从圣经的解释是，第一，不但有普世性的洪水，它的细节类似或正如圣经上所记载的，然后这个传说这个故事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下来，而这些后代的人因为四散了，就把他们祖先的故事带走了，那被带走到一个地方，慢慢就稍微变质啦，调整啦，或者是已经不再是原版的味道啦。他从亚拉拉山搬到合欢山，就变成台湾高山族的那种版本去了，就跑到这个山了。因为他到了台湾那种地方，怎么想起来这个亚拉拉山在哪里啊？这什么样子啊？都不知道了嘛，对不对？而且他们也没有文字，哎，就这座山，啊，就很容易记得，就这座山，啊，诸如此类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可能的解释之一，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不能够绝对证明有洪水，但是对于洪水这个圣经的记载来讲，如果纯粹把它当成儿童故事神话故事的话呢，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第二个呢，而且我们也说过了，所有的这些雷同性这个比例哈，如果你把200多个民族的地点标出来，然后把他的洪水的故事跟圣经的版本做百分比，雷同度多少的话呢，基本上排得出来的话呢，基本上就真的像是一个地震的震央或者是等高线一样哈，就说越靠近中东一带，就是从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到巴比伦两河流域为中心，因为这边的版本几乎90%到95%是一样的，然后从这边往这边扩散的话，越远误差越大。那我刚刚说的像智利南边的印第安族，他们也有他们的传说的，他们传说的版本跟这个误差就相当大啊，但还是有雷同的地方啊，所以越远就差距越大，越靠近中间，所以很明显是一个扩散理论。所以人种的扩散，就说这个故事的扩散，不应该说是人种，因为人种如果你要从亚当算起的话呢，那可能又不一样了哈。但至少从挪亚的后代算起的话呢，显然这个传说的故事的起源是在这个属于中亚亚拉拉山这附近哈。那曾经也有人问亚拉拉山在哪里，亚拉拉山基本上在哪里呢，土耳其最东北角，最东北角那边有一个里海，有一个很大的内陆湖叫里海，里海的西南角，土耳其的东北角，所以在那个地方叫亚拉拉山，是一个山脉。如果它再往北一点点，就是今天一个国家叫亚美尼亚 Armenia， 这是亚美尼亚，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公元200年就是变成基督教国家的。然后它往东边一点点就是伊拉克，所以那个是伊拉克、土耳其、亚美尼亚三国的交界的地方，就在里海的西南角，那么亚拉拉山。那从亚拉拉山的 山脉的雪水流下来的时候就变成两河流域，所以我们两河流域一直到巴比伦，这个两河流域的源头就是亚拉拉山的雪水这样流下来，慢慢慢慢汇成河。所以因此如果从亚拉拉山下来下山会往哪里去，最可能是两河流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文明最早的起源地，就是两河流域的苏美人、巴比伦这一类的啊，就这边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因此挪亚的后代下山之后有可能从山上就东西南北就分了，也有可能就很自然的知道有一批人会往东南下来的话，就到两斐与月湾两河流域那边，然后从那边开始的发展其他的文明。第二个，很多人说这个神话，就说洪水方舟是神话故事，就是说怎么可能一个方舟可以装得下这么多动物，八个人不是问题，这么多动物。那我说也是一样哈，我们就拿科学论科学，方舟大概多大？其实呢，我说过哈，圣经上用肘，肘的话是就是他们普通的计量单位就是从关节到手指头。我这个肘呢是短的肘，洋人的肘手长脚长，所以洋人的肘从这里到这里大概是现在一英尺半，我的肘呢大概一英尺多一点点而已，所以用洋人的肘，所以总而言之我们通常说一英尺半。所以他说方舟长300肘，换算成公尺的话呢150米，宽50肘就是25米，高30肘高15米。所以呢方舟是什么？长方形的一个盒子。但是呢我们中文翻译成方舟，那英文翻译成 arc。这个中文的方舟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个 arc 这个字跟四方不四方没关系。方舟这个字的来源不是那个原文那个字，我们叫它方舟。当然它是长方形的船了哈。我们叫它叫方舟的原因是这个船啊，在巴比伦的洪水故事，巴比伦洪水故事如果照刚才所列的所有的问题100%跟圣经版本是一样的，100%。换句话说，洪水是世界性的，巴比伦的传说是的，有一家人，对，八个人，对，一条船，对，有动物，对，停在一个高山，对，所有都有，放出鸟类，对，最后有彩虹，呀，100%一样的。所以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圣经版本的洪水故事是来自于巴比伦版，只不过有一个不同，巴比伦版跟圣经版本的，当然说八个人的人名不一样，人名不一样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说人的名字的问题，不同的语言不同怎么样，最主要一个问题是它的方舟为什么叫方舟。巴比伦的方舟是一个正方体的方盒子，长宽高是一样的，长宽高一样的，差不多等于多少呢？差不多等于，我现在没有写下数字来，差不多等于150公尺宽，150公尺长，150公尺高，一个方盒子，所以叫方舟，是正方体的方舟。圣经的是一个扁长的，像个火柴盒的那种方舟。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呢？现在造船系的人已经做过水文试验。他把一条船哈，像一个火柴盒这样照这个比例哈，如果150米长，宽25米，高15米，那就是长跟宽的比例6:1，高跟长的比例10:1。然后他做成一个模型，加上载重，放到水里面去，然后测它的稳定性。稳定性就是说，你左右晃，因为波浪嘛，对，洪水的时候一定有大水，左右前后会不会翻船呢？他们就发现，这叫做黄金分割比，就是说你要造一条船，几乎绝对不会翻船的比例，就差不多是这个比例。 所以你去看啊，全世界什么超大型的装石油的油轮，30万吨的、50万吨的，越大的船，你去看它的长宽高的比例，跟方舟差不多，因为他们做过实验的，就这种船翻不了。当然，通常船哈很少前后翻掉的哈，浪哈你再大不会这样船这样翻过来了，因为这个这么长嘛，对不对？10比1吧，这你怎么可能会船浪会大到把整个船这样竖起来还倒过来？不可能的。但最容易倒的是侧翻，侧面你很可能就翻掉了，很多船倒都是侧翻的嘛，对吧？那如果是个正方体的船呢，那就不一样了。他说如果是正方体的船，那加上载重，你这个船呢很可能在水里面是半浮半沉的，所以上面突出一大截，还有水下一截哦。你水下那一截也得防水防好，水下可能好几层哦。比如说你这个150米高的船，哇，你水下可能要10层楼哦，上面还几层楼。然后呢，即使是如此，他说啊，你只要侧面的有15度倾斜，15度他就翻一个身，然后所有里面的猪啊、牛啊、羊啊、大象啊，就全部翻一个跟斗，翻一个跟斗。他说那种大浪的是15度是很可能的嘛。你坐过船没有？我以前我只坐过2次船，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坐那个军舰，我们那个是装甲登陆舰，专门装那个战车的，它就是几乎是平底的，所以下面可以并排排四部战车，直排可以排大概10部战车，平平的。然后当然我们是睡人的，睡了200多个人，所以那种船平平的，所以它呢走不快，可是晃起来就是这样摇摇摇晃晃这样。当然没有15度了，我们那时候那几天都是风平浪静，一点风浪都没有，可是它也是会摇摇晃晃的。那如果15度的话呢，那就很危险的。那我们在甲板上走的时候，就会它总是有小幅度，大概4-5度的倾斜，所以我们在船上走路甲板的时候走，就会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所以我们在船上走了好几天，上岸到台湾的花莲上街走路，平地上走路，我们自动就会走斜的，所以我们就有同学之间就来打赌，马路边有白线，好，谁能够走10米不走出白线，我们待会请他吃什么凤梨酥，什么花莲有花莲薯嘛，没一个合格的。真的，你的脑袋里面好像自动调节，你就明明看到白线就一步一步走，你就会走出去，就是自动调节，你好像船浪一样，就是你好像要 balance， 船要倒过来，所以你要多走几步，就是这样，所以就走，每个人都走 S 型，没有一个例外。那所以船只稍微的摇，那如果摇得很厉害的话，15度是非常可能的，可是每15度就翻身，那就麻烦了。那这种火柴盒型的方舟，他们做过水温试验，他说你可以侧面到什么程度呢？60度不翻，90度就垂直了哈。他说到90度那大概不翻也不行，但是风浪会大到90度很少的，60度是常有的，60度因为它加上重力的重心的位置它会翻。他说60度以前不会翻。那问题是圣经很明确的记载一个尺寸，记载一个比例，你说是很巧合，试一下就刚好写出一个比例，那是几千年以后我们的科学家做实验做了半天，就说就是长跟宽一定要高度一定要10比1的，长跟宽的比例最好是6比1或5比1，也太巧了一点。对，所以我说圣经写下一些东西，他为什么不写？写下来的话呢，经得起科学检验，意思在这里嘛。那巴比伦的故事就是说，故事是故事，一谈到方舟就走了样了，它就不太像科学了，所以巴比伦的故事在上面所说的这些点都跟圣经的版本是一样的，但是到方舟的尺寸就不一样了。那2万吨排水量的船呢，其实就是我还从来没有机会坐过哈，就是如果你去坐那种很漂亮的豪华游艇，什么一个船载个2000个人、3000的去哪里玩的，就是那种游艇，那种通常就是超过2万吨排水量。或者美国的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有大有小了啊，最大的航空母舰可能有超过四万吨、五万吨排水量的，但是也有一些不是特大的话呢，也有两三万吨。那航空母舰，当然我到现在为止没有上过一艘航空母舰，也没有在岸边看过。如果在岸边看的话，你会觉得哇，这高子大，所以方舟蛮大的，是蛮大的，以那个长宽高比例，150米。长的话，我想比足球场还大，大好几倍啊！啊，当然是它因为宽25米，长很长了，所以宽度25米来讲不是特宽啊，但是长度是很长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方舟的长宽比呢是非常稳定的，非常稳定。那问题是动物，他说动物都装得进去吗？那其实呢，所有的动物。看你怎么分类哈。譬如说狗，狗算一类，还是你可以把每一种狗都算。譬如说船上有一对哈巴狗，一对什么丹麦的那种拱犬，一对腊肠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那些狗可带个几十种上百种，是吧？还是说只带一对狗，而且狗还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一公一母就可以了。洁净的还有七公七母所以你的分类要怎么分，所以我们的类是根据目前的动物学的分类，所以基本上所知道的各种的动物的种类，鱼类2万种，2万多，节足类大概就是像海虾之类的虾的，我都还不知道这么多种，80几万种虾，你吃过几种虾？我大概是不超过10种，80几万种。然后软体动物10万种，然后蠕虫类的、腔肠类的、海绵类的、原生动物、棘皮动物，这是2栖动物吧？2栖类怎么会变成这个字？怪怪的。OK， 从鱼类到2栖类为止。所有的这些动物都可以在水里生存，所以不会上船。我的强调在这里，它不上船。你不会在方舟里养金鱼，干嘛呀？方舟里面转养个金鱼，要保留鱼种。那鱼在海里面嘛，洪水的鱼就在海里、水里面嘛。你说带船上怎么带金鱼啊？带什么？带了一大张，开个水族馆似的。方舟里面不会有水族馆的，所以所有的水生的，甚至2栖类的，水里也可以活，路上也可以活了，就让它在水里了，所以都不会上船的。所以只有什么呢？爬虫类、哺乳类、鸟类啊，这种地上的你才会上船。所以这样下来的话呢，所有加起来，你怎么算也大概不会超过，你这样算吧哈，你从。从爬虫类、哺乳类两个加起来差不多1万种，加上鸟类，最多2万种。可是有一些是，洁净的动物，洁净动物的话要七公七母，有很多是不洁净的，七公七母要7×7倍，那有一些不需要，就2个，所以因此大概你说多少只，大概5万只左右啊，个别的一公一母，个别来算。那么每一只动物的大小呢，我们平均用绵羊的大小来算。你说绵羊太小了吧，大象长颈鹿都好大。我说对，你不要装18岁的大象，你可以装6个月的大象。6个月大象也不小了，这么高了，对不对？但是你装个18岁的大象的话，哇，太大了吧，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装那么大的嘛，长颈鹿也不要等它脖子长那么长，对不对？刚出生6个月就可以装进去啦，对不对？所以是比绵羊大一点，不过有大有小嘛。那松鼠呢？松鼠这么一点一点，对不对？那你要给它一个绵羊的箱子，太大了吧？对，我说有大有小，平均算起来嘛。所以如果说5万个箱子，每一个箱子可以装一只绵羊，那所有的这些装动物的箱子加起来不过等于208个双层式的火车厢。这样的话呢，装在方舟里呢只不过占它的总体积的 36%， 还有2/3空间了。所以你说装不下，说这种话的人根本没算过有多少种。那么就是说你要不算一算， 啊，所以当然它也还可以再增了哈。但你要来增，我们就拿数字来算嘛，对不对？算完以后，你有什么道理？你再说再来增，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它不见得不可能，不见得不可能。那么剩下的空间，你说为什么没有用呢？剩下空间是不是给这个八个人去运动啊、跑步啊？有，大概如果说分三层哈，那第二层干嘛？第一层如果人住，那还有一层空空的，像运动场一样，这么大一个地方干什么？装点粮草嘛，啊，他们在船上整整待了一年，那动物也要吃东西，对吧？要装粮草。可一说粮草了，很多就说了，那肯定不够了。这些东西，这些动物要吃多少东西啊？可是呢，还好，有很多动物是一到冬眠就不吃东西的，像松鼠，冬眠的时候不吃东西的，对，就好养啊。它一到冬眠就不吃东西了，所以呢，红雪之后，待会会提到，红雪之后就有冰河时期了，很冷的，所以很多动物就不吃东西了，所以，省粮食。那有些冬天还吃东西的，像人就要吃东西，所以粮草给人啊，给那些不冬眠的动物吃，对，应该还是够的。那八个人我相信占不了一整层的。接下来呢，很多人说洪水的故事像是一种神话故事，就是说圣经上记载洪水把天下所有的高山都淹没了。那也有些人说这个太夸张了，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有一种洪水能够把喜马拉雅山淹没吗？喜马拉雅山海拔8800多少米啊？以前我记得是8888，现在呢，有时候他们用什么雷射量了半天，哎，长高了一米了，我不知道到底差多少米了，总共大概是8800多，将近8900米。洪水如果有8900米，把喜马拉雅山都淹没了。太恐怖了，那淹没了以后，那水又到哪去了？所以你就说，骗小孩的嘛，哪有可能一个洪水把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不可能。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来讲。第一个，洪水从哪里来的？我们普通洪水下雨，或者是雪冬在春天的时候雪融化了，就雪下来了，各种的水。圣经上创世纪的洪水是怎么来的呢？创世纪第7:11-12是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当然你必须了解哈，圣经上记载的字眼是用很早以前一般的人，他没有什么任何今天现代的科学常识，你一讲那个东西他就要了解的哈。你绝对不能用21世纪的科学的字眼来形容发生了什么事儿。如果你这样写的话，1000年前、2000年前、3000年前的人哪读得懂啊？你什么基因啊，什么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用的话是这么说的：大渊的泉源裂开了，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这个地面啊裂开了，有下面有很多水出来了，就有一种水从下面出来的，大渊泉源裂开有泉水出来了，他叫了泉源。这个泉源是普通我们的泉水或者哪一种水，不，至少是地下水。第二种水从哪里来呢？天上窗户敞开了，好像天上下雨了，可这个下雨啊，哇，好像开了一个窗一样，那个水是倾盆而下的。那种情况大概只有人有少数人有这种经验，你走在马路上，忽然间走在一个街旁边，楼上有人就从他的窗口就倒水啪下来，然后就噗下来，这叫做天上的窗户敞开了，然后就水下来了。就说天上有下水，地下有下水 ，OK， 两种水，两个来源。好，我们先说天上的水。那天上的水最可能的第一个下雨，雨水嘛啊。不过谈到雨水的时候呢，如果你读创世纪啊，创世纪2:5的时候。他是提到神造男造女，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前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那时候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但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云雾 就会遮满地面，会滋润这个大地，植物就得到滋润，那就可以长生长。这句话很有意思的，没有下雨。那这是提到第一个次提到这个雨这个字的时候，是提到没有下雨。第二次这个雨这个希伯来文出现的时候，就是第七章下雨了。所以至少很明确的暗示，从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甚至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一直到第七章洪水毁灭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以前，中间没下过雨，没下过雨。那你说没下过雨，怎么可能可以滋润大地，百物尤其是植物怎么生存呢？那我说创世纪第二章已经暗示了，他那时候没有雨，可是每天清晨的这个雾气或者说露水足够让植物生长。那我们现在呢，只有偶尔某一个温度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时候很多的雾，那时候的确地上露水很多，草上有水滴等等，但这个不是天天有的，而且那种露水呢也只是在某种的程度。那以前的情况下到底是什么呢？但是根据目前的科学的发现，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这个从地质学来讲，我们发现的是以前的地球有一种温室效应。我们现在很怕的就是所谓的地球软化，对不对？原因是我们的地球的地质学告诉我们，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地球就是那个样。那现在呢，很可能被我们搞了搞了搞，又搞回到洪水以前的地球去了。那我们现在都怕这个。那洪水以前的地球是什么？这个他们科学家做过很多地质学的实验，他们曾经在南极，南极都是冰嘛，很多企鹅的，他们用那个钻油的探测油的那种钻井，大概有井就钻下去，它那个冰块啊有200多米深的，就挖不到地面，就一直钻一直钻，因为钻油井可以钻到几千米的，一直钻，钻到的地方就把这个冰块拿出来，因为他们的冰块里面呢可以测出冰块里面含的氧气多少，二氧化碳多少，所以他为什么知道说有地球软化，二氧化碳浓度多少，就从冰块测的，因为你大气层二氧化碳多少，然后结合成水下来，所以水里面含的二氧化碳所有东西都给测嘛，所以他就测现在的地面的冰块含二氧化碳多少，地面以下10公尺，这10公尺很可能是多少年前的冰，它含二氧化碳多少，越往下是越古老的冰咯，挖挖挖挖挖，最终于挖到地面了，就挖到土了，你知道吧？所以挖到土了，然后在土的上面就发现冰块下面的土上面有一些绿色的植物，而那种植物现在只出产于热带森林，热带森林。那什么意思啊？南极洲它曾经的温度，即使不是像热带这么热的话呢，至少是那种植物可以生存的温度，肯定不是现在这种-40-50度的。对，以前南极没有那么冷，对，这种植物可以生存。那那个是叫做地球软化现象，就是说整个地球是恒温的，南北极跟赤道温度差不了多少。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